股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第三季节目开始咯。今年的节目将分为上下两季，上半年与下半年。那大部分的过季节目一贯例将转为会员节目。今年的变化是，我会想跟会员朋友讲多一点点或许网路上渐渐不太能说的东西，还有一些我工作上看到的一些案例的整理分享，或是一些面对小众我会讲的比较自在的内容。那常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加入会员，收听更多 Jacqueline 为大家准备的精彩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queline， 你正在收听的是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这一周呢，我本来想要谈一些比较重要的受害者心态，因为那边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可是突然有听众跟我问到一个最近还蛮红的概念，叫做旋转式约会 （rotational dating）。那加上目前有好几个年轻的 clients 正在择偶，所以我想可以一起在节目里跟大家把这个观念谈清楚。那我先说，我是还蛮赞成这个方法的，但是赞成并不表示说我会建议每一个个案在择偶的时候都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会尽量把观察到的或是能想到的层面提供给大家参考，像是到底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子的约会策略背后的原因。那有些时候我们知道到底想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时候呢，就能够发展出属于自己适合自己的做法。那本集节目呢是适合择偶中的朋友，那也适合有一些父母想帮自己的孩子择偶，那或是已婚的朋友想要调整自己对关系的面对关系的心态，让自己在关系里面呢更舒服。那里面在节目中我有一些秘密武器可以教给大家。那上周末跟朋友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聊到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 podcast 呢讲很多就是教养方面的主题，可是来找我面谈的个案却多半都是年轻的单身的少男少女。所以呢那他们会想讨论的问题呢也都和就是约会啊交往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或是择偶的一些决定相关的，还有跟父母之间的一些就是价值观上面的一些问题。那已经这样子很多年了，就是来找我面谈的个案和我 podcast 上面讲的主题就不是说很有关系在一起，所以我想说偶尔也应该做一些相关的节目来帮助我的个案还有更多的年轻人。那另外呢，我也曾经辅导过一些就是年轻的男生，有些是怕结婚，有些是怕生小孩，那有些是找不到女朋友。那他们在解开了一些关键的心结之后呢，最后都很顺利的结婚的结婚，生小孩的生小孩。那原本很怕生小孩的还有人说是这是他人生发生过最快乐的事情。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把事情想清楚呢，就是对我们的人生就是很有帮助。那有些人是会搞不清楚自己正在交往的对象是不是自己要的，然后分分合合的，那终于就摸索出自己是谁，需要什么，那可以怎么样创造出让自己舒服的交往模式。那这都是一个成长和学习的过程，那透过思考呢也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顺利，就是避免一些误区，然后少走一些冤枉路。那择偶呢是一件人生大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那我女儿有很多的国中同学，国中高中现在都开始在跟男生女生在交往，就是有交男女朋友。 那也让我女儿们觉得很好奇，那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跟我们说啊，有点想试试看，所以呢我也会鼓励他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早点开始在各个阶段呢，你只要知道自己的目标，就是目标很清楚，那有相当程度的策略，就能够避免这个恋爱脑造成的副作用。那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有那个我朋友跟我提到关于这个字恋爱脑，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什么恋爱脑。那现在呢，我现在比较了解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我觉得那有一点点像是它其实是有正作用也有所谓的副作用的。那它的正作用呢，就是有点像是我们在讲的正桃花，那是一种让一个人能够比较充满吸引力和魅力的一种心情。可是恋爱脑的副作用呢，副作用就是比较会执着不安，那它也是一种情绪。那这样子的情绪会让人容易譬如说吸引到烂桃花，那或是说年轻一代说的会遇到渣男渣女这样子的一些副作用。那我在引导年轻人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出发，一方面帮他们培养心中的这个正桃花的心情，然后一方面让他们对整件事情发展出一些见树又见林的一个认识，那就在这个恋爱脑当中取得一个平衡。那择偶呢，并不是为了要解决任何的问题，这是大家要很清楚的认知到了，就是你在还没有开始交男女朋友之前，你要知道说，诶，其实一个人单身生活也很好。那年轻人择偶呢，是要为了能够实现自我创造宇宙记起之生命的潜力那它不是人生唯一的一件事，可是却是一个选项。那这就是当人的好处，因为人可以选择要不要做这件事，可是动物大部分都是照着他们的本能，就是去创造宇宙机器的生命嘛。那以人类来说的话，我们有别的选择，只是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所谓择偶不是为了要解决任何问题，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它并不是为了要去解决你的孤单，也不是为了要解决你的经济问题，那更不是为了要逃避原生家庭。很多人选择去结婚是因为他会跟我说当初是被原生家庭 push 出去的，因为在原生家庭里面太痛苦了，所以呢他觉得躲到另外一个家庭会比较舒服，结果并没有，因为问题是跟着我们自己本身并不是跟着我们的环境，所以只有在我们把自己心里的问题解决了之后，你的环境才会跟着改变。所以不要因为逃避原生家庭而去进入一段关系。那因为我们如果由于错误的理由去择偶呢，会让我们在关系中面临到更大的一些问题，像是一个人的孤单，它其实只是一种就是淡淡的 melancholy 的一种心情，淡淡的忧伤啊，或淡淡的这个忧郁这样子。可是是只是淡淡的，重点是在淡淡的。可是两个人的孤单呢，如果你现在在一个关系里面，可是你却感觉没有 connection， 那可能演变成像我们之前有讲的类似婚内失恋般的这种心情，那个就很纠结了，那就是一种揪心的心情，就不是淡淡的了。所以这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因为错误的理由去择偶，可能会让你在关系中面临更大的问题。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去择偶，要想要去交男朋友或交女朋友的时候的一个 motivation 就很重要。那回到主题，美国现在很流行这个会请约会教练，年轻人 Gen Z 都非常的懂这个。那台湾现在也好像有所谓的约会教练嘛。那我觉得对于自己不擅长或者缺乏经验的事情，其实找个教练真的还不错。 帮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误区和盲点，那当我们的一些思考的伙伴，帮我们想事情。那我自己也曾经请过business coach， 那当时我是想要经营钢琴教室，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经营一个教室。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跟这个教练好像差不多6个月的样子，那很多跟教那时候当时跟教练讨论过的一些目标和一些策略，在后来的就是之后的这个3年呢，我都有一一的达成。那现在我看回去，我了解了潜意识的力量以后，我知道说哦，原来这些都是潜意识在帮我，然后透过这个对话，透过这个讨论把它 solidify， 因为潜意识里面有几百种几千种的潜力在里头嘛，那我们的潜能也是很多的，只是透过讨论你可以变得比较清楚，知道说我的方向在哪里。因为你正要去择偶的时候，你会觉得哦，你的选择好像很多，到底是要选哪一个？那有些人比较悲观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没有选择的，所以我是要准备要让人家选的，如果没人选我那就完蛋了。那这些都是非常没有帮助的思维方式嘛。那透过这个约会教练的这个对话跟讨论，我们就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些没有帮助的思维模式，那还可以帮自己把目标定清楚，那就可以让潜意识发挥它的潜力。那之后有机会我会做相关的这个生命教练的节目。那现在呢，有一些约会教练呢会教 clients 使用旋转式约会的策略来加快约会的进程，能够让你在更短的时间之内达到你的目标，譬如说是进入一对一的关系啊，或是步入礼堂啊等等。那首先我想先讲一下我认识的旋转式约会的定义和内涵，它可能适用的条件，还有遇上问题时候的一些可以做到的调整和变化。好，那什么是旋转式约会呢？它不是 sleep around 的意思哦，它有点像是我们那一代人，就是7080、6070、80出生的那时候的人，我们会讲说以结婚为前提的约会，那就是旋转式约会。那只是他不是以跟一个人，他是同时和多个可能的对象在不同的时间出去吃饭约会，却不进入这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一直到可能其中一个对象表达说想要跟你进入一对一的关系这样子为止。那通常指的是一直到有一个对象可能跟你求婚或是给你一个你要的 commitment。 那有些人对commitment 的定义是，就是承诺的这个定义是同居或是进入男女朋友的关系。那有些人因为不是每个使用旋转式约会的这个人都是所谓适婚年龄嘛，都会想要结婚。有些是另外一半走了或是离婚了，想要找第二春，可是却不想再结婚，那想要只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伴。不过呢，一般来说这个 commitment 承诺都是以结婚为前提，所以我才会说它其实有点类似是以结婚为前提的约会。那他的适用的对象呢，我现在目前看到的大部分在美国用这个方法的都是相当所谓的 independent career woman， 就是说比较独立的独立工作的女性。那男生也有啦，比较少，因为这个想等一下我就会讲到这个方式想要解决的问题通常是女生会遇到的问题，比较不是男生会遇到的问题。那所以就是比较不适合譬如说你现在只是在大学或者高中，你想要交男朋友，那其实你也没有想要有什么 commitment， 所以那个阶段其实你只是要多认识男生，那你就不需要用这样子的策略。 可是你还是可以听听看我待会要讲的这个关于这个策略的背后的一些精神。那也适合一些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能是要找第二春的，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可是通常第二春的人也比较不会有那个还没有结婚，从来没有结婚过的人的那些问题，所以基本上他最适合的对象就是independent career woman。 那过程当中呢，他并不会和任何约会的对象发生性关系，那他们只是进行所谓的 connection dating， 就是约出去公园散步啊，一起看电影、逛街、去咖啡厅、博物馆，那聊天，然后同时感觉一下对方跟自己的适合度。那更进一步的就是在学习旋转式约会的这些女生呢，大部分都女生嘛，她们还会学到一些约会的技巧，像是怎么样增进女性能量，然后也就是我刚刚在说的这个正桃花，那在外表还有举手投足之间的应用，还有所谓的这个培养自己成，就是 多增加这个 wife material。 那我后面会讲到的秘密武器跟这个有点相关，可是比较没有那么难学。等一下我会讲。那这样的约会模式呢，其实就是在还没有进入固定下来的一对一关系之前的一般的约会模式，只是说在约会的时候更有意识的去利用这一段还没有进入一对一关系前的这个阶段，跟很多不同的人都试试看，就是等于是你在好几个candidate 中间就是比较，然后再选择或是被选择。那跟传统约会不同的是，这只是多了一份对这个阶段的觉察还有善加利用。那主要要避免的是太早进入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却没有停损或是出场的一个机制。也就是说这个策略，这个旋转式约会的策略，它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会一下子跟可能自己有点喜欢的人追求你，然后你就很快的进入男女朋友的关系那进入这个关系之后，你又没有讲好说万一不适合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曾经分享过说，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制定的一些原则策略嘛。那我当时看到很多跟男朋友交往的女生，然后要面对关系里面各种的不适合啊，分分合合、失恋啊，或者情伤啊。那我自己在大一以前也曾经经历过和第一个男朋友分手的过程，那我就不太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决定要把这件事情就是想清楚，然后再继续进行。所以呢，大家可以想想看，跟自己不适合的人在一起呢，是需要付出很高的机会成本的。因为你在相同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可以跟自己很契合的人在一起，或是就自由自在的，不要受关系的束缚，也都比较好嘛。那如果把这些时间放在想着一个未来也不会跟我们共度一生，但是目前却造成我们诸多心理不舒服的人身上，那不是就有点亏吗？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去思考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就是把这个男女朋友关系的这个品质的要求就定得比较高一点。那同样的时间，我们跟一群朋友出去玩，不是比跟一个品质没有很高的一个恋爱的关系在这个咖啡店里面面面相觑就来得有意思的多嘛，对不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把这个恋爱的关系的期待跟品质定得高一点。那这也有点像是去买鞋子，你买了，你去鞋店的时候，你看到第一双尺寸 OK 的，你就带回家了，或者说第一双店员拿给你的，然后你说你要买跑步的，那这个可以，那就第一双推给你的。那你虽然省了很多继续 shopping 的时间，可是当你回去发现不合的时候，你有没有退货的机制？那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不是每天要穿着 不适合自己的鞋子出去就很不舒服嘛，那这样不是很尴尬吗？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一点认知，在进入关系之前呢，你就会开始思考说我要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出场的机制。那旋转式的约会呢，是在配对成功之前根本就不要进场，可是我遇到很多人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同时跟好几个不同的人出去喝咖啡，这样子就是有点违反就是女生的这个天性嘛，所以让很多女生会觉得这样有点奇怪。那有一些 career woman 他们的这个 masculine 的 energy 就是他的男性的这个能量比较强，所以他有办法去压掉这种心里面觉得好像怪怪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对他们来说就会比较适合，就是我刚刚讲的说这些 independent career woman 他们会比较适合使用这种旋转式约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可以他们的那个女性能量比较可以被压下去。那但是大部分的女生都还是觉得说我约会一个一个来，我这样比较好应付。那去年我们有讲一集节目的时候约到一个来宾 Tulia， 她曾经有提过说她在好像是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同时跟两个男生交往，那其中一个就是她先生嘛。那时候她的意思是说就是她都有答应跟他们出去约会，可是好像彼此也都知道有另外一个人，但是她后来就发现自己没办法应付这种好像脚踏两条船的感觉。那所以我觉得这对大多数的女生来说都太困难了。那另外呢，网络上也有提到说有些人的使用这个方法的困难点是在于他们很难同时找到好几个人想要约自己出去或是自己想要约对方出去的这个对象。那在交友网站上就是配对成功出去一两次感觉不对盘之后，就很难想继续把对方放在那种就是旋转的那个对象，偶尔出去喝喝咖啡的这种对象当中，就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意义。那一旦出现一个喜欢的，就是你的心还是都很容易就被占据，所以不管当时有多少个可能的对象在旋转，你都还是会忽略那些其他人，就会一直去想着那个你最喜欢的那个。所以一般的女生呢，如果心里面就是已经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对象，然后或是有一个比较你比较常出去的那个对象，然后其他的人来追的时候就会觉得有点烦。就很难理性的跟对方周旋去做什么 connection dating。 对呀，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如果在择偶中的未婚男女抓到这个旋转约会的这个精神就好了，就是不需要拘泥于它的形式。好，那我现在就来稍微讲一下它背后可能有的一些精神。那它的第一个精神呢，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那很多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你已经在单恋一枝花的时候用这句话来帮助自己，就是离开那样子的执着，从那样子的执着里面走出来。可是这个旋转约会的精神就是在你还没有让自己掉入那个一枝花的那个状态中的时候，就先告诉自己天涯何处无芳草，对不对？就不会掉进去这个需要去把自己解救出来的这个状态。那当你先有这个领悟，就有点像是你先帮自己打了预防针，那你就能够保持对自己魅力的一种信心，那也就比较不容易被任何一段有毒的关系操弄。有毒的关系不是对方有毒，而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之后，你变得越来越不喜欢自己，他也变得越来越不喜欢他自己，就整个能量就是变得很负面。但是呢，你又走不出来，你又就是单恋的那一枝花。那所以这个领悟可以帮助你。那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择偶的过程和未来的关系之中拿回你自己人生的主导权，就是在还没有失去主导权之前就把这句话谨记在心。 那第二个精神呢，就是在约会的市场上，你被邀请或是被拒绝都是好事。再说一次哦，就是你在约会的时候就你还在这个市场上在寻觅你的另外一半，还在择偶的时候，过程当中你会有的时候会被遇到被人家约嘛，或是有些时候会遇到被人家拒绝嘛。那不管是你是被邀请还是被拒绝都是好事，因为呢不适合彼此的，如果我们自己还没有感觉出来，对方已经先看出来了，就先拒绝我们了，那就可以节省我们的时间嘛。那适合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感觉出来，可是对方却看到我们两个适合的地方，所以来约我们，那也是一件好事嘛。所以在约会的市场上面，不管是被邀请和被拒绝都是好事，不需要因为被拒绝了你就觉得好像自己不够好，那或者是说被邀请就觉得说 被很多人约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棒，但其实都很棒。那第三个精神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要想清楚自己的目的，你择偶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解决单身的寂寞和单身的种种缺点，而是呢你是要找一个人来创造一个单身的时候创造不出来的那种人生。那很多时候呢，人会想要改变现状，是因为现状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不完全舒服或不如意的时刻。那如果从这样子逃避单身的情绪出发，你就很难创造出真正改变那个感觉的现实。因为逃避是一种恐惧情绪作祟之下的一个行为。那我们还没有讲恐惧，以后有机会会再讲这个负面情绪。那恐惧之下呢，即使遇到适合的对象，你还是可能会把对方吓跑。OK，那或是说你会吸引到想要帮你解决那个恐惧的一些拯救者，就吸引到一些 Superman 或 Spiderman， 或是 你会吸引到这种利用你的恐惧想要控制你的这种渣人，因为有些人是 live on 这种 power grip 嘛。所以呢，很多人失恋之后就是马上想要找人来填补空虚啊等等，这样子的目的结果都不会很理想，因为你的动机出发点就都歪掉了。所以这第三个精神就是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择偶，那你的择偶的目的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人生了，不是你有多么的讨厌你前面这个阶段的人生。所以如果呢你不喜欢目前状态中的任何感觉，你可以试着先把感觉和想法想清楚，然后调整一下，找到一个喜欢自己生活能量，能够从爱的能量出发的那个角度，然后去追求和创造你要的经验。所以在使用任何形式的约会策略之前呢，我们可以先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即使在使用这种很多人用起来蛮好的这种旋转式约会策略之后，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不良结果。那有些人会，所以你在那种怎么讲，约会教练的网站上面，很多人都会写这种叫什么 disclaimer， 对不对？就会写说啊，这个方法是不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然后就会说有些人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操纵别人，然后试图让他人给自己承诺，可是那个却是一个未成熟的承诺。那用这种方式步入礼堂的那种幸福是不会长久的。所以在这个旋转式约会的这个策略的很多的这种网站上面都会给大家这样子的警告。那基本上就是说在使用任何策略之前，你要先探查自己的内心。那什么是健康的内心状态呢？什么是正桃花的一种心情呢？我等一下会稍微说一下。那在解释之前呢，我想先 提一下说，恋爱择偶和约会本来就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是人生舞台上 丰富多变的其中一环。那没有什么人的剧本是最佳剧本，那很多人喜欢演的把自己的人生演得轰轰烈烈的，就很 dramatic 的那种人格，像那种琼瑶里面的爱情故事这样子。那有些人他喜欢比较平淡踏实一点，所以他并不会很在意有没有那种轰轰烈烈的心跳的感觉，他不觉得那个没有很重要，他喜欢每天的这种踏实感。所以你想要追求的感觉只有你知道，那个感觉好还是不好也只有你可以判断。那有很多时候两个人互相欠债的这种关系呢，会带来的成长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则会消磨青春。所以你的生命需要什么，我不知道。那这边提供的这个剧本只是多种幸福剧本的一种啊，那是比较不戏剧化的一种，所以让你去思考，让你去选择啊，并不是只有一种状态是最好的。那健康的内心状态呢是什么呢？它是一种与人为善也善待自己的内心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你现在心里不平衡，拥有我上次所说的那种受害者心态，他很容易把这种心态带进关系里面，那你旋转来旋转去呢，遇到的都是一些潜在的加害人都是还是会让你 miserable。 那所以一个人你如果能够认清自己的幸福是自己的责任，以一种好像找那个合作伙伴的心态去找人生伴侣， 你会知道说，哎，我是要来一起创造些什么的，不是要找一个人来给自己幸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或是来背黑锅的那你在关系里面就比较容易感觉到幸福。那再来就是重点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价值，你不会自我贬低的话，那个烂桃花就比较难接近，即使他暂时靠近了也待不久。那有一些 client 会跟我说，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吸引力，不够漂亮，不够瘦，或是不够有成就。那在这里呢，我就提供大家一个不用漂亮也不用瘦也不用有成就，但是就能够有自信的自信来源。那这里算是一对一的这个关系中的一个秘密武器。那对女生来说就叫做帮夫运或者旺夫运，那以男生来说就是帮妻运旺妻的这个命。那因为呢，这个世界上帅的人多的是，漂亮的人多的是，就算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那你老了怎么办，对不对？难道你的自信要一直靠整形吗？那有些时候会未婚的人会怀疑对方跟自己交往，你是喜欢我哪里？那已婚的人也会自我怀疑说，诶，经过这么久了，对方是不是还继续喜欢自己？那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爸妈吵架，然后我曾经就很怀疑说我爸是否还爱着我妈我还很 直接的跑去问我爸那后来呢， 我就想通了，我想说，诶，虽然算命的跟我说我的婚姻，就照我的命盘来说啊，婚姻会不顺啊，什么夫妻会不和啊，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反洗脑呢？我就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有旺夫运的人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只知道当我这样子想的时候，我在任何一段关系里面，我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信。也就是说，我也不是特别漂亮，也没有特别瘦，而且还曾经被一个男朋友说，你是我交往过最胖的人可是即使那时候他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只觉得你这人好烂哦，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要瘦一点。那为什么我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呢？是因为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先告诉自己说，我是一个有旺夫运的人。那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他是一个很标准的那个有点自恋人格的症候，英文诊断是称为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那以后有机会再 来讨论这个人格也蛮好玩的。那跟这种人格在一起的时候呢，正常人你就很容易会跟着对方失去现实感，因为那种人他没有，他的现实感是歪掉的，那他就会影响这个正常的一方的这种自信心，那长期下来就会发展出这个不对等的关系。那 我算是一个因为有这个自我洗脑，所以我算是一个还蛮有自信的型人，但是我的自信大部分还是奠基于现实，就是没有到病态的程度。所以当我在跟这个就是自恋型人格交往的时候呢，就会常常让我自我怀疑。那有一次呢，他就把我惹毛了，因为我们约好了一个时间，我开车要来接他，然后他还拖拖拉拉，之后还怪我，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电话挂了之后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那个就是讲理嘛，然后我就直接电话就挂掉。那他就马上又打回来，而且第一句就跟我说，你怎么敢挂我电话。那我听到他这句话之后呢，我就当场再把电话切了，然后就关机。 这不是一个我 不喜欢的人哦，这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所以我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之后呢，我们当然还是继续交往了一阵子，可是并没有发展出不对等的关系。因为我告诉我自己说，我是一个有旺夫运的女人，那谁跟我在一起就是谁走运欸。那所以如果我不喜欢对方对待我的方式的话，我是可以随时很潇洒的离开的。就像你自己是一张就是乐透中奖的彩票，有没有？谁得到你是谁幸福欸，这个人把你 crumble 放在桌上，没有好好的珍惜你，那就是被另外一个人捡走也没关系的那种感觉。那旋转式约会的目的呢，也就是要给我们这种自信，这种自我价值高昂的自信。因此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自恋型的人格，那你就也不需要用什么旋转约会的策略来增加自信。那如果呢，你本来是一个自信不足的，然后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的，人家批评你一下呢，你就开始自我怀疑的，那你就可以考虑帮自己的价值洗脑，告诉你自己一个你想要拥有的价值。那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这个旺夫运，我觉得是一个或是一个帮妻命，那这个是一个很两全其美的价值，因为这个名词会让你的另一半只有在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一种能量提高的状态，而不是一种能量被消耗的状态。那能量的提高通常都是互相的，所以这种价值对关系来说，对于这种爱情关系来说，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就是百益而无害的一种想法，所以跟自己觉得自信不足，在关系里面容易就是容易出现这种 不对等关系的这种朋友们分享。那最后讲一个关系的停损，也就是所谓的出场机制。那这也是旋转约会的这个策略想要避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会说啊，不要掉入这个男朋友的陷阱，那就是说 男朋友的这个关系，男女朋友关系的这个陷阱。那就是说在进入一对一的关系之后呢，你会好像迟迟没有下一步，然后一般人在爱情关系里面本来就会上上下下的嘛，然后最后感觉好像吸引力啊、朦胧美啊、距离感都消耗完了，就变得好像像是一家人，像是一个家人一般的关系，可是却没有家人之名。那如果你觉得两人一对一的关系中同居但是没有结婚也很好，那你就不需要刻意避免这种暧昧不清的状态。那如果呢，你知道你已经知道你自己要的不是这种长期的有实无名，然后你想要避免这样的结果，除了使用这种旋转式约会来筛掉不适合的人之外，就是你们的目的不相合的人之外，你也可以使用这种停损机制，就是为关系设置停损机制的一种方法，也就是当你在 答应成为对方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时候呢，先跟对方说好这段关系的目的还有长度。譬如说如果你想结婚，那对方只是想要无限期的谈恋爱，那其实你知道之后你就可以马上做个决定，你是不是要改变你的目的呢？ 你跟他一起无限期的谈恋爱呢，还是说就是你还是想要 stick with， 就是找到一个伴侣能够在短期之内结婚这样子。那有的时候对方不会直接跟你讲啦，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感觉一下，就是他当他你说你想结婚，那他因为他喜欢你嘛，所以他可能也会说哦他也想结婚，那你可能就要问得更细一点，我是想要一年之内结婚你勒，或者说你是想要在半年之内决定一下，因为在美国婚礼都要差不多一年来 plan 嘛，就是让对方知道说他如果半年之内没有求婚的话就拜拜了这样子，所以你要稍微再多问一下。那另外还有其他的目的是，譬如说你想要有小孩，可是对方只是想要找个人陪伴，就是这个我遇到比较多是男生，就是男生想要有小孩，可是女生并不想，但是他很喜欢这个女生，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自己可以改变对方。那这个其实也要问清楚，因为有些时候你可以说好，那我们就在一起个三个月或半年看看，那到时候你如果还是决定不想要小孩的话，我们就分开这样子。那所以在确认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之后，譬如说都想结婚或是都想要有小孩，那就约定说我们总共要有多少 的时间来来测试彼此是不是合适。那如果你的年龄已经是适婚年龄了，那你就可以约定个可不三个月到半年，不要太长的时间。可是如果你还是在大学快要毕业或什么之类的，你就可以就说好，那我们 走一年看看这样子，看之后再看看是否适合继续。那如果时间到了，那觉得彼此都觉得还算适合，那可以就是开始讨论结婚的日期。那如果这个半年三个月的时间到了觉得不适合的话，那就不用继续留在这个男女朋友的关系里面，就也不用讲分手，但是到时候你们就是会知道说啊，对方没有再来跟你说我们继续好不好。那通常因为我走过这样子的分手状况好几次了，所以我大概知道说你本来讲半年嘛，那可能到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大概知道说不行了，那其实最后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慢慢可能减少联络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等于是可以省掉那个分手的不舒服。当然分手之后还是会不舒服啦，只是说你可以省掉那个到底是要不要去跟他讲分手，或者他是不是他要跟我分手，就是不会有这一块这样子。那这个停损的机制呢，这个出场的机制呢，一定要在还没有交往之前就讲是会比较好。那如果你们已经在交往了，已经是一个譬如说有些人已经交往五年了，已经交往十年了，那可不可以讲呢？还是可以啦，就是要让对方知道说我不要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有实无名的关系，那这会让彼此比较认真诚实的去看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好，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会让你对约会这件事情更有想法有方向。那如果你是单身，然后需要一个生命教练陪你思考，帮你看自己的盲点，然后你又觉得蛮欣赏喜欢我的观点的话，欢迎你和我联络，让你在这个择偶的路上不孤单，可以避免误区，创造适合你的幸福。好，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欢迎推荐矽谷太太 Jacqueline 充电时光的 podcast 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在你收听的播客平台给我们订阅、评分、点赞、留言和加油。有特别想听的主题，欢迎写信给我们，作为未来节目制作的参考方向。 再次谢谢你的收听、分享和支持，我们下次再见，拜拜。